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这个宇宙会有一个终结吗？
这个宇宙会不会有一个终结呢？
人永存的灵魂最后会怎么样？
人类永存的灵魂最后会怎么样呢？
一般说来，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的答案。
一般来讲，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的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是线性的机械论。
一个呢，就是现性的机械论。
三种观念，一个是线性的机械论，觉得这个宇宙是由大爆炸开始的。
第一个呢，就是线性的机械论，就是觉得这个宇宙是由大爆炸开始的。
完全是一种巧合的底下有这样一个美好的适合生物居住的地球。
纯粹一种巧合的情况下面呢，就产生了宇宙这个适合生物生存的一个地方。
有一天这种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条件消失了之后，这一个宇宙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如果有一天这个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消失了之后，这个世界就没意义了。
一般无神论者都是这样的相信。
一般来讲，无神论者都是这样来相信。
第二种的解释是圆形的轮回观。
第二个呢，就是圆形的轮回观。
觉得这个宇宙无始无终，一直在一个周期性的变化里。
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一直都是在一个周期性的变化里面。
宇宙在膨胀又收缩，膨胀又收缩。
宇宙在膨胀又收缩，膨胀又收缩。
所以我这一世这么样的苦，因为我前一世得罪了人。
为什么我今生这么多的苦，是因为我前世得罪了人。
许多的宗教像佛教、印度教都是抱着这一种的看法。
很多宗教好像佛教和印度教都是抱着这种的看法。
还有一种的看法称为终极的审判论。
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终极的审判论。
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位主宰。
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位主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不报，时辰未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未报，是时辰未到。
每一个人最终都要面临神的审判。
每个人最终都会面临神的审判。
这一种的观念其实是源自于圣经。
这种的观念其实是源自于圣经。
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甚至回教，都是这样的看法。
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或者回教，都是这样的看法。
最近我们读启示录。
最近我们在这里看启示录。
启示录就是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将来会怎么样的情况。
启示录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人将来是会有怎样的情况。
原来人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管理好这个宇宙。
原来人是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到管理这个宇宙。
人因为自私自利就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
人因为是自私自利就将这个世界搞到一团糟。
最后人会造成自我的毁灭。
最后呢，就会造成人类的自我毁灭。
所以启示录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所以启示录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就说人民物质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最后道德沦丧，灵性昏暗。
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造成道德沦丧，灵性的昏暗。
甚至人想要取代神的地位。
甚至人是会想取代神的地位。
于是就带进了神对于这一个世界终极性的审判。
于是乎就会带来了神对这个世界有终极性的审判。
信靠神的人最后会得胜。
信靠神的人最终是会得胜。
然后主耶稣要回到这个世界重建天国。
然后主耶稣会回到这个世界重建天国。
解释启示录虽然有不同的理论，
解释启示录是有不同的理论，
但我们知道神的话给我们是要我们明白将来的事好做准备，
但我们知道神叫我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叫我们现在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要尽量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启示录，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启示录。
我们所采取解释的方法是四个分界点，
我们说解释这个方法呢，是按照有四个分界点，
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到圣徒被提，这是一个教会的时期，
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到教会被提上去 是这个教会的时期，
然后到主耶稣第二次的来到之间有一个七年的大灾难，
然后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到的期间是会有七年的灾难，
接着就是一千年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天国，
跟着就会有一千年主耶稣在地上建立的基督的天国，
在那个之后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之后呢就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然后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然后就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前面两次我们已经讲过这一个教会的发展时期，还有第一个阶段的大灾难。
前面两次讲到，我们有讲到这个教会发展的时期，还有前面的几个大灾难。
我们要是看，已经没有得看了。我们要是看中间这一个大灾难的这一段时期，
如果我们看中间这个大灾难的时期，
就会发现到是分成两个段落。
我们就会发现是分成了两个段落，
启示录第六章到十一章，十二章到十八章，这两个段落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对称，
这两个段落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对称。
好，下一章，在六章到十一章里面讲到是因着人自私自利造成的灾害，
从六到十一章里面是讲到人由于自私自利所造成的灾害，
好像上次我们讲到七个印就是代表地上因为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国家之间的战争，
譬如我们上次提及的七个印就是因为人类资源的分配的不公来到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纷争，
七个号代表着人用核子的武器彼此的杀害，
七个号用代表着人类用核子武器来到彼此杀害，
然后这一种的破坏有造成全球性的污染，
这种的破坏就造成了全球性的污染，
在这一个头一个阶段的灾难中人的死亡达到一半，
在头几个分钟当中人类的死亡是达到了一半，
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八章是讲到神的愤怒，
从十二章到十八章讲到是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是因为人自我的毁灭跟破坏，神就任凭人去集体的背叛神，
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背叛自私自利彼此的杀害，神就任凭人类自己去集体的杀害，
结果在灾难的末期就有所谓的七碗之灾，
结果在灾难的末期就有所谓的七碗之灾，
这个跟七号之灾好像是重复更厉害的自然的灾害，
这个同七号之灾似乎是重复但是更加厉害的自然的灾害，
所以在这两个对称比较当中我们发现到是两个的循环，
所以在这个 对比当中我们发现是两个不同的循环，
而且背后有魔鬼的阴谋在那里，
而且背后是有魔鬼的阴谋在里面，
他控制人类让人彼此的相杀，
他控制人类令到人是彼此咁相杀，
最后带入了终极的审判，
最后带入了终极的审判。
我们今天要从第三个插段来看，
我们今天要从第三个分段来到看，
在这个插段里面讲到七个人与物，
在这一段里面是提及七个人和物，
首先讲到一位怀孕的妇人跟大红龙，
首先讲的是一个怀孕的妇人和一个大红龙，
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十二章的第一到第六节，
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好，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这里说到这一个大异象，大异象我们就无法按照字面去解释。
这里讲到是一个大的异象，讲到异象我们就没办法按照字面来解释。
我们知道新约在旧约的时代是隐藏的，
我们知道新约在旧约的时代是被隐藏的，
所以旧约的先知看到弥赛亚的来到是要管辖万国，
所以在旧约的先知看见弥赛亚的来到是要管辖 万国。
但是这个大红龙在等待的这个弥赛亚的来到要吃掉它，
但这个大红龙等到弥赛亚的来到之后要吃了它。
所以这样说来，这一个怀孕的妇人就是指着以色列国，
所以这里所讲的怀孕的妇人就是指的就是以色列国。
基督是从犹太人而出，
基督是从犹太人而出，
但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被接到天上，
但主耶稣已经是死里复活被接到天上，
在地上开始了一个教会的时代，
在地上开始了一个教会的时代。
这是插进来的一个时期，旧约的先知不知道，
这个是插进来的时期，旧约的先知并不知道。
所以犹太人一亡就亡了2000多年，
所以犹太人一亡就亡了2000多年，
一直到这一个受到罗马政府跟以后整个欧洲势力所逼迫，到1948年才能够重新的建国，
然后一直受到在欧洲各国受到逼迫，一直到1946年才复国，48年才复国。
所以这个七头十脚的大红龙呢，就是魔鬼的化身。下一章要看一下下一章。
所以这个七头十脚的大红龙就是魔鬼的化身。
对不起，前面两章倒过来，哎，这一章啊，七头十脚的这一个大红龙。通常七头十脚就是代表着权力的集中，
通常来讲七头十脚，十脚讲的就是权力的集中。
谈到这一位七头十脚的大红龙，他就是魔鬼的化身。
讲到这个大红龙，他就是魔鬼的化身。
他曾经是非常有能力的天使，
他曾经是非常有能力的天使，
他背叛了神，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就在地上作乱，
他背叛了神，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地上作乱。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事情，就是天使米迦勒与这个大红龙的征战。
我们看见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天使米迦勒和这个大红龙的征战。
第十二章第七节，
十二章第七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生命。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旦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控告神的儿女。
我们这里看见撒旦的主要工作就是控告神的儿女。
他叫人自暴自弃，远离神。
他叫人自暴自弃，远离神。
基督徒如果灵性不能够长进，一定是受到罪的拖累。
如果基督徒灵性不能够长进，一定是受到罪的拖累。
罪在我们里面一再的控告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追求神。
罪在我们的里面来到控告我们，叫我们没办法转向神。
但是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但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到洗净，得到赦免。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到洗净和赦免。
每一次我们认罪归向神，魔鬼对我们就毫无办法，
每次我们悔改归向神，魔鬼对我们就毫无办法。
我们用生命来见证我们所行的道，所信的道。
我们用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信的道，
我们就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
我们就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
好像这一位天使米迦勒，他是站在神那一边，他就得胜。
好像这位天使米迦勒，他就站在神那边就可以得胜。
这个图要跟得快一点啊！每一次一个讲章，后面就有一个图哈、啊。这一个已经讲过了啊，下一章，第三，我们的内容非常的多。大红龙他逼迫圣徒。
第三就是大红龙他会逼迫。
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十七节。
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有人说啊，读这个启示录啊，就好像是读中国的封神榜，就像是读罗马的神话一样。
有人说读这个启示录就好像读中国的封神榜或者罗马的神话，
其实是大大不一样。
其实完全不一样，
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些事情是预言。
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些事情是预言，
这些预言也都应验了，
这些预言也都是应验了，
还有一些正在应验中，
还有一些是正在应验当中。
这个妇人代表的以色列，
这个妇人代表的以色列，
他受到龙的逼迫，就有大鹰的翅膀赐给他。
他受到这个龙的逼迫，就会有大鹰的翅膀赐给他。
我们现在都知道下一章，我们都知道大鹰的翅膀，美国的国徽是什么？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徽是什么？
我们晓得以色列这个国家，若是没有美国做领导的西方国家来支持他，早就已经灭亡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如果没有美国这个西为领导的西方国家来支持，他们一早就灭亡了。
在以色列四周的阿拉伯，他们都想把以色列推到海里面，地中海去。
在以色列四周的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将以色列推到海里面。
然后我们看到敌基督的出现，
然后我们看见敌基督的出现。
第十三章第一节，
十三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那死伤的都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这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
这个在海里面出来的兽就是敌基督。
所谓敌基督 Antichrist， 他意思就是说他行事为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却是反对神反对基督。
这个敌基督呢讲的意思呢，就是他行事为人好像基督这样，但是实际上他是反基督。
在但以理书称他为大罪人，
在但以理书称他为是大罪人，
因为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有领导的能力。
因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有领导的能力。
当人类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人期望着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
当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人类是期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所以一开始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一位骑白马的出来，他是胜了又胜。
所以当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一位骑白马的人过来，他胜了又胜。
这一位敌基督一开始是以一个和平者的姿态出现，
那个敌基督他一开始是以和平者的姿态出现，
但是没有人太注意他，
但没人太注意他。
七头十脚讲到他最终把这些世界的领袖都能够集合在一起。
七头十脚讲的就是他最终都可以将地上的这些领袖集中在一起。
有人相信这个是欧洲的共同体，
有人相信这个是欧洲的共同体欧盟。
他曾经被打倒又兴起来，
他曾经被打倒然后又兴起来。
凡是在地上不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要跟从他，
凡是世上不跟从基督的人都会跟从他，
因为他甚至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行叫死人复活的神迹。
因为他甚至能够好像基督那样行那些叫死人复活的神迹。
他是政治联合体的领导，
他是政治联合体的领导。
不但有一位敌基督的出现，还有一位假先知的出现。
不单只有敌基督的出现，还有一位假先知的出现。
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
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除了敌基督之外，还有一个跟他配搭的，就是假先知。
除了敌基督之外，还有一个同他配搭的，就是假先知。
这一位假先知，他是地上联合宗教的领袖。
因为假先知是地上联合宗教的领袖。
政治就是管理人众人的事情。
政治就是管理人众人的事情。
宗教就是管理人心灵的事情。
宗教就是管理人心灵的事情。
政治与宗教，这是人间最大的两个力量。
政治和宗教是人间两个最大的力量。
将来政治的领袖是敌基督。
将来政治的领袖是
宗教的领袖是假先知。
宗教的领袖是假先知。
他们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来控制整个世界。
他们要结合在一起控制这个世界。
有人说这个假先知是指着罗马天主教的教皇。
有人说这个假先知指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
我不知道，我也不认为这样子是对的。
我不知道，我也都不认为这样是对的。
但是有一位将来联合宗教的领袖要起来，要迷惑众人的心。
但是将来是会有一位联合宗教的领袖是会迷惑众人的心。
十三章十六节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都在右手上或是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印记没有受或有了受名或是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这个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自古以来千百回有各样对于这个666的解释。
自古以来对于666是有很多的解释。
我们今天看这一个商品，不管是哪一个，上面都有一个 barcode， 就是这一个一个记号。
我们现在看商品，无论是什么商品，都会见到一个商标号。
这一个记号，你去看左右中间都是两条直的杠，是六的一个代表数字。
你睇呢啲一行呢一、这个标记嘅左右都系有两个两条横线，佢哋指都系六嘅代表。
那么随便一个 barcode 你去看哈，任何一个物品你都会看到，它没有写666，但事实上它最左跟最右跟中间都是两条直线，中间有取得很大的线是号码啊，但是中间跟左右这三根线是666。
但如果他们不会写住这个数字六，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他左边右边和中间都有一条竖线，都是指的就是666。
我只是在这样的讲，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解释。
我只是这样讲，并不是这个唯一的解释。
有的人说你用 A 做 6,B 做 12,C 做 18,D 做24，这样等类似下去，然后把 computer 这个字加在一起是666。
有人说如果你将A 作为 6,B 作为 12,C 作为 18, 一路这样下去的话，然后将 computer 这几个字连起身就是666。
你不想你回家去试试看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最后人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 computer control, 电脑控制一切。
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电脑控制一切。
甚至有人建议说，把所有一个人的资料都存在一个晶片里，将这个晶片移植在这个人的皮肤下。
甚至有人说将一个人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个晶片里面，然后将这个晶片移植在人的皮肤下面。
如果在手的皮肤底下，那你去买东西就 scan 你的手，这样 scan 一下，那所有的钱都进入账里面被扣掉了。
如果是将这个晶片放在手里面，然后你去买东西，就只需要将手扫描一下，就可以将所有的钱都记在你的账上。
但事实上皮肤下移植晶片的这个技术已经用在一些特殊的犯人身上了。
但其实事实上晶片移植在一个 人的皮肤下面已经是用在一些凡人的身上。
这里说将来如果不受印记的就不能够做买卖。
这里你们有说这里不受印记的就不能够做买卖。
那意思说在敌基督跟假先知的控制底下整个世界归为一体。
这个说的呢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联合起来呢整个世界都会归为一体。
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可能的。
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可能的。
不要忘记当人在大灾难就是彼此相杀之后只剩下二分之一的人口，人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听从。
因为要记住人在所有的大灾害之后只剩下一半的人口，为了生存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愿意去做。
然后我们看到地上在发展，天上也有同样特别的事件。
然后我们看见地上在发展，天上也都有同样有特别的事件。
14章第1节。我又观看，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的父的名写在额头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里讲到有144000人，就是最早我提到那一批被提的得胜者。
这个讲到144000人，这个其实指的就是最早被提的得胜者。
启示录2章、3章，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批的得胜者。
启示录2章、3章讲到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批的得胜者。
第4章、第5章讲到这一些得胜者被神所特别的选召，成为粗俗的果子，就提到神的宝座前。
第4章、第5章讲到这一批人是成为粗俗的果子，就是被提到了宝座前。
他们没有瑕疵，所以他们得了这一个特殊的权柄，免去了大灾难的苦难。
他们没有瑕疵，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个赦免的特权，免去了免受灾难。
不论主到哪里去，他们总是跟着他而去。
无论主去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着他去。
然后接下去第14章第9节，收割的时候到了。
14章9节，收割的时机到了。
又有第3位天使站着，接着他们的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你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又有一位天使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在大灾难的当中，地上有两等的人。
在大灾难的当中，地上有两种人。
一个是顺从地上这一个联合政府跟联合宗教的人。
一个呢就是信靠这个地上联合政府和联合宗教的人。
他们要受神的永远刑罚。
他们要受神的永远的刑罚。
另外一批是顺从上帝信从福音的人。
另外呢就是顺从 上帝顺从福音的人。
他们虽然在地上要受大灾难的迫害，但是他们为主寻道之后却到神那里去得享受。
他们虽然在地上会受灾难，但是他们为主殉道之后呢会被提到主那里去享受。
因着他们的寻道也感动了许多的人来归向神。
因为他们的殉道他也都带了很多人来到归向神。
最后神大怒的镰刀丢下来，就表示最后的一批的一个循环的审判灾难要开始了。
当主的愤怒的镰刀丢下来的时候，就表示最后一个循环的审判就来到了。
这就是七碗之灾。
这就是七碗之灾。
其实这个时候7年的大灾难差不多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7年的大灾难基本上都差不多过去了。
首先我们看到天上的景象。
首先我们看到天上的景象。
第15章第2节。
15章2节。
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其灾， 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唯有神是圣洁的。
只有神是圣洁的。
既然是圣洁，一切的罪恶神就要追究。
既然是圣洁，一切的罪恶神就会追究。
出埃及记说，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出埃及记有讲到，神绝对不会将有罪的当成是无罪。
人凭着自己刚硬的心背叛神，不肯悔改，踏上了这一条自我毁灭的路。
神因自己人因自己的刚硬的心不肯悔改，踏上这一条不归路。
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人互相的残杀。
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人互相残杀。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神就不再向人。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神就不再向人施怜悯。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神就不再向人施怜悯。
七个碗的审判就临到。
七个碗的审判就来到。
得罪神，神是不轻慢不得的。
得罪神，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看到这个七个碗的审判。
我们看到这七个碗的审判。
第一个碗，这里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的人身上。请注意哈，你们若是读启示录，前面讲到七印七号的审判，都没有说是神大怒的七印七号。
前面讲到的大审判都没讲到是大怒的大怒的记号。
七印七号。
七印七号。
但是讲到七碗的时候，这里却说是神大怒的七碗。
但讲到这个七碗的时候，他是提及是神大怒的七碗。
因为七印七号是人自己惹出来的祸。
因为七印和七号是人自己惹出来的祸。
所以七碗神的大怒就跟着来到，
所以七碗神的大怒就来到了。
你不要说神是残忍的，神要降灾于人。
你不要讲神是残忍的，要降灾于人。
是人自己互相残杀之后，地上的人口已经死了二分之一，神的愤怒才来到。
是人类自己互相残杀之后，地上的人口只剩下二分一，神的大怒才来到。
第二个碗，第十六章第三节。
第二个碗，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河里，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十六章第四节，第三个碗，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这里讲到三个灾害都是一种新品种，可能是一种新品种的传染病造成的。
因为讲到三个灾害，可能是新品种的传染病引起的。
海中的生物都死亡，
海里面生物都死亡。
接着淡水的生物也死亡，
跟着淡水的也都死亡。
你知道人没有水是没有办法活的，活下去的。
你知道人类没了水是没办法活。
请你想一想，如果今天 Cincinnati 就是因为特别的天气或缘故，让我们一个礼拜没有水的供应，你怎么样生活？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是 Cincinnati 是因为各种缘故，我们是一个礼拜没有水的供应，你会怎样活？
第四个碗，
第四个碗，
第十六章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火大热所烤，就亵渎神。第五个碗，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我们晓得哈，地球上有好多层大气层。
我们知道地球上有好多层的大气层。
第四层是一个臭氧层。
第四层是臭氧层。
那里的氧气哈 O3 它是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紫外线的照射。
那里的氧气O3 是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太阳的照射。
但我们知道在 南极洲的上面已经有一个像美洲一样这么大的一个臭氧层的破洞。
但我们知道在南极洲那边又已经有一个北美那么大的一个臭氧的洞。
人不断的生产废气，这个废气里面的氯跟臭氧结合使臭氧层破坏。
人类不断地生产废气，这个废气和臭氧结合就造成了这个洞。
所以太阳光在透过没有保护的这一个大气层照到人身上，人就会生各样的病。
所以这个太阳通过没有受到保护的大气层照射到人的身上，人就会生各样的病。
第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这里讲到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就是东方。
这里讲到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就是东方。
很显然为了争夺石油，各国就在中东聚集。
很显然为了争夺石油，各国就在中东聚集。
东方包括了中国，也包括了日本、俄国，他们也加入了这个战争。
东方包括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他们都加入了这个战争。
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就在 West Bank， 在西岸跟戈南高地之间。
这个地方呢就在戈南高地和西岸之间。
北边可以控制黎巴嫩跟叙利亚的石油管。
北边可以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
石油管。东边可以控制约旦跟伊拉克的石油。
东边可以控制约旦和伊拉克的石油。
南边就是以色列，旁边是以色列。
旁边就是以色列。
这个地方变成最后的一个集中的战场。
这个最后成为了一个集中的战场。
以阿的冲突是一个导火线。
以阿的冲突是一个导火线。
在这里呢，所有的军队聚集会发生一个第三次世界的大战。
在这里所有军队集结就会造成了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然后第七晚第十六章十七节。
然后第七晚。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厉害的地震。这里讲到天灾跟着而来，地震使整个地球上都趋向于毁灭。
跟着这里讲的天灾跟着来到，然后地震令到整个世界都趋向毁灭。
然后接下去讲到第四个插段，
然后跟住讲到第四个插段，
是描述敌基督跟假先知的结局。
讲嘅系敌基督同埋假先知嘅结局。
这里出现大淫妇，
因为出现咗一个大淫妇。
第十七章第三节，
十七章第三节，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女人有七头，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这里讲到有一只朱红色的兽，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
这里讲到一个朱红色的兽，讲的就是其实是前面在海里面出现的兽。
他是敌基督，
他是敌基督，
就是地上这个联合政府的首脑，
在地上这个联合政府的首脑。
这一个大淫妇骑在他的上面，这个大淫妇就是宗教的领袖。
这个大淫妇骑在他头上面，这个大淫妇就是宗教的领袖。
有人说是天主教，也未必是，因为天主教在中古世纪杀害了很多的改教者。
有人说 是天主教，但也都未必，因为天主教在中古世纪杀了很多的改教者。
我觉得这个大淫妇就是一个联合的反对神的宗教的势力。
我觉得这个假先知就是联合宗教的一个势力，
甚至也包括回教徒在里面，
甚至都包括回教徒。
他们加在一起要来迫害信靠神的人，
他们加起来要逼迫信靠神的人。
但是这里看到最终他们都被消灭，
但我们看到最终他们都被消灭。
十八章第一节。之后我看见另有一个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在 巴比伦在新约约翰的书信中一直是指的罗马的政府。
在新约里面巴比伦一直指的都是 罗马的政府。
所以这是代表着在地上一个建立的一个联合的政权。
所以这个代表是地上建立的一个联合的政权。
我刚刚说有人指的是欧洲 共同市场。
我们刚才有讲到有人指的是欧洲的共同市场。
有人指的是联合国。
有人指的是联合国。
但不论怎么样这一个联合的体制控制了人类的经济。
但无论怎么讲这个联合的体制建立控制了地球的经济。
这个敌基督跟大淫妇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是宗教跟政治的结合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一个大淫妇同埋敌基督嘅联合埋一齐，就系呢个整个结合就控制咗人类。
但是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体系、宗教体系就瓦解了。
但系当基督嚟到嘅时候，这个地球嘅政治体制同埋宗教体制就瓦解咗。
接着天上又出现了一个景象，
跟住天上面又出现咗一个景象，
就是羔羊的婚宴，
就系羔羊嘅婚宴。
第十九章第七节，
十九章第七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都有福了。这个羔羊的婚宴就是指着所有信主的人与主相聚的日子。
这个羔羊的婚宴就是讲的所有信主的人同主相聚的日子。
然后主耶稣就重新回到地上，
然后主耶稣就重新回到地上。
第十九章第十一节，
十九章十一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里说到主耶稣要重新回到世上，
因为讲到主耶稣要重新回到这个世上，
他来到就打败敌基督的政权，也消灭假先知的宗教。
他来到就打败了敌基督的政权，也都消灭了假先知的宗教。
地上的政权、政治跟宗教都归还到他的手上，
地上的政权和宗教都归回到他的手上。
那时候凡活着的人都要悔改而相信他，
那时候凡是活着的人都会悔改而相信他。
那么撒旦怎么样呢？
撒旦怎么样呢？
二十章第一节，
二十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拉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啊，扔在无底坑里。这里讲到撒旦的结局是无底坑。
这里讲到撒旦的结局是无底坑。
换句话说，他不再有权柄跟机会在地上作乱。
换句话来讲，就是他不再有权柄在地上作乱。
接着来的是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跟着来的是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第二十章第四节。
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跟兽像，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哎呀，你说牧师啊，你讲了这半天我都搞糊涂了，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有些人可能说，啊，牧师你讲了这么多我都糊涂了，不知道你讲什么。
这样好了，你说牧师啊，你就告诉我将来怎么样就行了。
不如这样，牧师你就告诉我我将来 会怎么样就算了。
好，你注意听。好，
你注意听，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第一，如果你是有生之年大灾难都还没有来到的话啊，那么你信主得救的灵魂就到主那里去了。
如果你在有生之年大灾难未临到你的时候而你信主，那主的
你的灵魂就到主那里去
了。 你的灵魂就会到主那里去。
这个灵魂是等到那个千禧年要开始之前，你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然后可以跟基督一同进入千年国。
这个灵魂就是在 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你会得你的灵魂会得到一个肉体，就会同主联合，然后同主一起进入这个天国。
好，第二，好，如果大灾难来到了，那么你还留在这个世界上。
第二呢，就是如果大灾难来到，然后你依然在这个世上。
可是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也可以免去这个大灾难，被提到主那里去。
但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也都可以免除这个大灾难，被提到天上面去。
等到这个千禧年国度要开始的时候，你又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也跟主耶稣一同进到千年的国度。
等到这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你的灵魂也都会得到一个肉体，而同基督联合进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
但如果很不幸这个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被提。
但如果这个大灾难开始了，你依然在世上，你没有造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那么可能你在灾难当中要为主寻道。
咁可能你会喺灾难当中要为主殉道。
你既然为主寻道，那你就跟前面那个情况是一样，会在千年国的时候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进入神的国度。
咁你既然为主殉道，你就可能会同前面嘅情形一样，系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喺千禧年里边同主一齐同道。
那你说，牧师，我没有寻道，我还活在这个灾难当中，怎么办？
咁你问牧师，如果系我未有殉道，咁我依然活喺呢个灾难当中，咁点算
呢？那你就是苟延残存到大灾难的末期，你还是一样进入千年的国度。
咁你咧就系会苟延，
因为你有一个身体了，不需要一个新的身体，对吧？你就苟延残存，到那个时候一同进入千年的国度。
咁因为你嘅身体未有死去，所以你依然会苟延残存，然后进入呢个千年的国度。
那如果你搞来搞去，你都没有信耶稣，怎么办？
咁你搞嚟搞去都冇信耶稣，点办呢？
很简单，你就不能进千年国度。
好简单，你就唔可以进入千年国
度。那时候结局是什么？下一步。
咁嗰时候你嘅结果系会点样呢？就是、下一步。
20章第11节。
20章11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仙在上面啊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讲到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论是过去的、死的、后来还活的，通通都要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前面受审判。
呢度讲到系世上所有嘅人，无论系过去已经死咗嘅人，定系依然活住嘅人，都会喺白色大宝座之前受审判。
你说已经死了，这灵魂怕什么审判？要给你一个身体，然后受审判。
你话人已经死了，这个灵魂怕咩受审判呢？佢会俾你一个身体，叫你受审判。
因为没有身体，你怎么捏它都不痛啊！
你冇身体，你点样捏佢都唔会痛。
所以先给你一个身体，再让你受审判。
就先俾一个身体俾你，令到你受审判。
没有一个例外的。
某一个例外，
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
所有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
有人问说：“哎呀，那孔子怎么办呢？孔子比耶稣早来500年呐、啊，他没听过耶稣怎么办？”
你话孔子点办呢？孔子比耶稣早来500年，没有听过耶稣，点个办呢？
神会给他一个机会，那不干你的事情。
神会给他一个机会，但系唔关你嘅事情。
你不用担心他，你只要担心你自己。
你唔需要担心佢，只需要担心你自己。
在这个千年国度之后，就有一个新天新地。
在这个千年国度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21章第1节。
21章第1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一个新天新地是物质的还是灵性的，我不知道。
这个新天新地究竟是灵性的还是物质的，我不知道。
这个新天新地在哪里，在地球，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也不知道。
咁呢个新天新地响边宇宙嘅边个角落，我亦都唔知道。
但我知道，只有顺从神的人可以进去。
但我知道，只有顺从神嘅人可以入去。
在那里就是天堂，就是没有任何的烦恼忧愁。
嗰度就系天堂，就冇任何嘅烦恼同埋忧愁。
稍微有一点的描述，21章第16节。
稍微有一啲嘅描述。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一样。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
这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面的才可以入去。
22章第1节。
22章第1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新天新地约翰也形容不清楚，太美了。
新天新地约翰都形容不清楚，因为太美了。
我们不晓得将来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将来那个情况是会怎样，
但是那是一个新造的世界。
但那个是一个新造的世界，
再没有魔鬼的破坏，
再都不会有魔鬼的破坏。
所以在那个里面我们与神永远的同在，
所以在那里我们会与神永远同在。
22章第18节到第20节。
22章第18到22节。
我想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经的结言结语，
这个是圣经的结束语。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书上再加什么再减什么，
我们不可以在这个书上加什么减什么。
神自己要按着这个书来成就将来的事，
神自己要按着这个书来成就将来的事。
纵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
纵然我们思想和理解是很有限，
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加了一点自己的猜测，
在解释里面我们加了一点自己的猜测，
但是那个大的方向是对的，
但大的方向是对的，
就是神要来做终结的审判，
就是神要来做终结的审判。
而且我们信主的人应当存着这样的盼望，
而且我们信主的人应当存着这样的盼望。
我们能够说主啊我愿意来，
我们应该说主啊我愿意你来。
人因为自私自利没有管好这个世界，所以带来了自我的毁灭。
人因为自私自利没管好这个世界，带来了自我的毁灭。
在整个大灾难的前期，下一章，在整个大灾难的前期，我们看到啊，那一个人自己的互相残害。
在大灾难的前期，我们看见人自己的残害。
地上就有机会兴起了敌基督跟假先知。
地上就有机会兴起了敌基督和假先知。
敌基督是这个联合政权的首脑。
敌基督是这个联合政权的首脑。
假先知是个联合宗教的头领。
假先知是联合宗教的头领。
凡是不信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就要受迫害。
凡是不信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就会受逼迫。
但是在神的时候来到。
在神的时候会来到。
主耶稣回到这个地上。
主耶稣回到这个地上，
就打败敌基督跟假先知，
就会打败假基督和假先知。
人看到主的回来就厌弃敌基督跟假先知，
人看见基督的回来就会厌弃敌基督和假先知。
人要重新来归向神，
人要重新归向神。
这个地上就有了千禧年基督为王的国度，
这个地上就有了千禧年基督为王的国度。
信主的人与主一同享受和平，
信主的人与主一同享受和平。
那不信主过去历史当中的人还没有来了，
过去历史上没有信基督的人还没有来，
因为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因为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在那个里面，所有世界上曾经活过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
那时候，所有在地上活过的人都要向神面前交账。
没有人可以躲避，
没人可以躲避。
在那个之后，才有所谓的天堂新天新地的来到。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后，才有天堂新天新地的来到。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能够坚持到底，在其中有份。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坚持到底，在当中有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祈祷。
天父，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实在是太少太简单。
天父，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对启示录的理解实在太少太简单。
但你把这一卷书留在圣经里面是要警告我们。
但你将这本书放在圣经里面是要警告我们，
叫我们能够预备好来面对你。
叫我们能够预备好来到面对你。
今天若是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一个世界的来末世的来到，
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末世的来到，
即便是我们有生之年也不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即使我们有生之年也都不能够看见这个末世的发生，
我们还是要去你的面前来面对我们所要受的审判。
我们依然要去到你的面前来到面对我们应受的审判。
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信靠你。
求主来到帮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这样来到信靠你，
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能够为主而活，
叫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为主而活，
预备好我们见到主的面就不会羞愧，
预备好我们见到主的面就不会羞愧。
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带着一个盼望主再来的心，
你都愿意我们有一个盼望主再来的心。
因为主你再来的日子也是我们得胜的时刻，
因为你再来的日子也是我们得胜的时刻。
在天国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烦恼跟忧愁，
在天国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烦恼和忧愁。
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你的再来，
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